而家嚟到听到嘅时间，今朝嘅经文系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至十五节嘅，请听我读出。我传福音原是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增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圣经读毕，今朝有我哋嘅苏伟林传道同我哋分享，佢嘅讲题系差传中嘅教会。
弟兄姊妹早晨，上帝嘅爱永远不变，即使我哋面对生离或者系死别，即使面对伤心或者气馁，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变。就如刚才姊妹跟我们分享的其中一首诗歌《神已立约》，神已立约倾出他的恩惠和祝福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神也立了约彰显他的爱，和最重要的是宽恕我们一切。我们今生仍都活在世上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传扬神自己的福音。今天早上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差传中的教会。用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二十五节。根据圣经的记载和教导，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第一间的差传的教会是哪一间？就是已经写在外面的了，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到的安提柯教会。而这间的教会在使徒时代第一个差派传道人去到其他地区传扬福音的教会，不止去到其他地区来传扬福音，还在当地建立教会。如果用今日字眼来讲，就是去到其他地区来到直堂。安提柯教会即是第一间差传的教会，而是第一间直堂的教会。为了推动这项又巨大又艰巨的任务，我们的神当然不会翘埋双手，任得我们自己去单打独斗。他特别差派了圣灵给这班的使徒，让圣灵同我们同在，赐给他们能力、智慧、知识和策略，也都给他们来到去传福音、去宣教、去差传、去直堂。而安提柯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间差传教会，是具备了很多的属灵的条件。 而第一个这个属灵的条件就是有人，这个人就是原名扫罗的保罗。扫罗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重点不是单止他在大马色能够悔改信主，更加加上的是保罗他的生命的而改变了，至满足到被差遣者这个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样保罗也成为新约历史之中第一位的宣教士。我们看看保罗当他向那些犹太人申辩的时候，他怎样复述当年他在大马色被呼召的经历，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2:14-15。保罗这样说，我们的祖宗的上帝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作见证。这个就是保罗他想要做的事。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福音，所以他也在哥林多前书15:1-4这样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大家很熟悉的，我都讲这段说话的了。下底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所讲的好像大家熟悉的，但大家有没有这样去传讲呢？保罗他原本是很传统的犹太人，他学习的地方、他学习律法的地方、他成长的地方，全部都是犹太人接受犹太教的训练的时间所学习的。譬如他是受训于加马列门下，所以《使徒行传》22:3就这样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数，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日、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但跟着之后，保罗他在大马色悔改信主，不过因为当年实在逼迫，同埋他的 label 系吧，佢嗰个嘅身份实在太过俾人明白，所以当他悔改信主之后，其实这段时间冇乜人相信他真的能够悔改，所以上帝就要保罗去留在阿拉伯这个地区住了3年，让他有机会在属灵上高慢慢来到成长，令他信仰上是能够审思明辨，然后又藉着种种的经历来到去装备他，让他真的日后为主所用。3年之后一个转捩点，大家在圣经里面可能不是很留意的，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跟雅各、彼得同住15日，真真正正让他确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传的福音，神已经立了基督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是犹太教他们缺乏的一个的重点。我们看加拉太书1:11-16，保罗怎么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个转捩点就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启示。14节跟着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这个说话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讲出来。15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照我的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这里的特别，指出无福，保罗已经知道是神呼召了他，亦都让主耶稣基督住在他心里面。更加重要的是要托付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给他，就是将福音传到给外邦人，就是说要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做差传的事工。保罗就领受了这一点。而第二位的宣教士就是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一位的宣教士，他是教会中的先知，也是教会中的老师。在十三章一节《使徒行传》这样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并素罗。好可惜，巴拿巴在圣经的记载很少，这一段已经是最长的一段。巴拿巴和保罗就在这里被差派外地来传福音，成为他们历史上新约历史上第一和第二位的宣教士。经文这样说，十三章二到三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合作无间，他们很好能够发挥到这个团队的精神。使徒行传十四和十五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经常都说两人二人二人，多次都提到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两个人怎样去一起同心一起同工。我们感谢主，两位的宣教士是能够为主同工同传这个福音。跟着我们再看回刚才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宣教中的教会，我看下由教会差派出去为神作差传事工的教会有多少样特别的特点和原则，让我们一起数算一下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特质。如果没有的，我们就尝试去跟从。原来数下数下十二节的经文里面，四节经文里面有十二个特点和原则。第一节，在安提柯的教会中，说明了这个差传工作是教会的集体的事工，是由教会开始，而不是个别信徒的推动或者个别人的行动，是一个整体性教会的事工。第一点，整体的推动。第二点，有几位先知和老师，说明了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不是一个人的活动，是成队人的侍奉，是成班人一起来到侍奉，不可以一盘散沙。侍奉者在教会里面一起同心合意各尽其职，一个团队去同心合意来到侍奉。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团队侍奉。第三，原来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属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保罗，有同样一样属于犹太人的巴拿巴，但是亦都有埃及古利奈人的路求，又有叫做尼杰的西缅，同埋《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路加佢系咩人？路加佢就系安提柯人，就系叙利亚省安提柯原居民。说明咗呢个系一个多族裔嘅教会。不过虽然呢个系一个多族裔嘅教会，但系佢哋都讲同一种语言，就是希腊话，希腊话，同一种语言嘅 multicultural church， 同一个语言嘅多元文化教会。这间教会相信没什么种族歧视，亦都没有因为教育程度的差别而有歧视，亦都不会因为弟兄姊妹之间有职业上的不同有所歧视。安提柯这间有差传异象的教会是包容和接纳不同文化背景的教会，多元文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第二节这样说，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讲明了这班人是一个团队来的，这个团队在侍奉上是融合的，大家彼此在这间安提柯教会里面来到同心合意，等待圣灵的带领，等待圣灵的感动，一起来到侍奉。所以第四点是同心合意来到一起差传。第五点，第二节里面教会 会留心的就是圣灵说，原来这间教会对圣灵是有感动、有引导、有启示和有呼召。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讲圣灵说，我们必须要很留心、很敏感，因为圣灵会跟我们讲说话。所以一间有差传的教会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来到说话，让圣灵带领我们间教会。第六点，在第二节下半节这样说，为我分派。原来在一间差传教会里面，我们就要警醒，我们对神对人有属灵上的分辨、属灵上的审查、判断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差传事工里面怎样听主的吩咐，是主吩咐我们去做的，不是说我们想去哪就去哪，不是说我们想去非洲加纳就去非洲加纳，不是说我们想去乔治大使士就去乔治大使士，我们要听神的声音，是主所吩咐，主所吩咐。这个第六点。第七点，为我照他们所作的工，主吩咐啫，但我们听不听另外一回事。所以第七点就是说，差派我们是主对我们的吩咐，是主的工作，不过亦都是教会集体性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我们小心聆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高来到为主作工。一间有差传使命的教会是要上下一心，被神呼召了，我们跟着就在不同岗位为神作工，有前线的亦都有后排工作的，我们必须要听从吩咐。第八点，一间有差传有宣教异象的教会，祈祷是少不免，是很着重。在教会我们要做差传事工，我们要上下一心，一心一意来到祈求，不是只是说去差传那些弟兄姊妹或者那些牧者才要祷告，是整间教会一起来到祷告，多方多次来到寻求，目的要确定，这个差传的方向的而且确是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所做。所以第八点，我们要专心祈祷，专心祈祷之后，我们差派出去同心来到作工，被差派的时间不要忘记，我们会按手来到为这个被差派出去的同工弟兄姊妹来到祈祷，承认他们都是被圣灵兴起，被圣灵来到去呼召，也都被机会，不是按手在那些弟兄姊妹那里就是说你就去啦。重要的是说在座每一个会众都赞同这个，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日后大家都用祷告、用财物来到奉献，用不同的鼓励、不同的代祷来到支援被差派出去的同工。所以按手下底是同行，同行不是只是差派出去的那几个，还是教会里面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来到一心来到出去。第十点，差派就出去了，是主呼召的了，但是主会供应，因为主会包底嘛。我们上两次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都讲过了，上帝会包底的，不过不要忘记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责任是延展教会这个差传的事工，所以教会也都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第十点，教会必须要作出承担，不是差派了出去就算数，教会亦都要作出适当的承担，作后援的支持。第十一点，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经文这样讲，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位宣教士去到哪里，事工的对象是什么人，他怎样去做，做什么计划需要，但更加重要的是要完全依靠圣灵的引导。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如果去差传就知道了，大家去过短宣就知道了，你先头所预备所有的东西，十样有九样东西都用不到，是第一样用到，跟着九样是随时随着当地来变化，所以随着当地来变化的时间，你就不能够再凭血气行事，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引导。所以一间有差传的教会是要依靠圣灵带领的教会，而这班的短宣队也都依靠圣灵的带领。第十二点是第五节那里，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讲神的道，保罗和巴拿巴去到当地了， 会善用当地的场所、环境，定低事工的策略。所以呢，哪里有最多犹太人呢？他们就在哪里传福音，所以他们在犹太会堂里传福音。一间差传的教会，一个短宣队，是跟随神的带领的一队短宣队，是会适应环境，灵活变通的教会，灵活变通的短宣队。正如刚才讲的第十一点一样，凭着圣灵带领，亦都凭着圣灵，我们灵活来到去变通。以上十二点就总结了在大使命里面，一间教会差和传在事工上所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及这间教会应该有的特色。那被差派和差派教会有什么特色呢？大家应该记得保罗第一次传道，是第一次传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十五章。而保罗第一次传道之旅呢，很近的，在加拉太地区附近。去传的大家认识的了，就一定是那个福音的，赦罪的福音。而这一队的短宣队去到当地都鼓励的信徒，要你持守真道，要你恒久忍耐，要站立得住，要结出果子。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一到八节所讲到的情况。他所传的福音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没分别，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是反而只将部分的福音传到出来。你看看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完备的福音。他在新建立的教会里面选立了长老，在选立长老的同时，是为这班长老禁食祷告，将这班长老交托给主才离开。所以他们建立这个短宣的时间所建立的是一班的信徒。所以留意翻十四章二十三节所讲，二人作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呢讲第一次嘅宣教，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因为作短宣嘅唔能够长期留喺当地，要离开，要离开之前就将呢班长老交托俾我哋所信嘅主。保罗同巴拿巴将牧养、将教导、将差传嘅责任交托俾当地嘅呢班嘅长老。然后保罗才跟他同工一起回到安提柯教会，不是就这样休息的，原来回到安提柯教会就是什么？要作报告，作报告回刚他们所去的宣教的行程。去到安提柯教会，神也都藉着保罗、巴拿巴是向外邦人来传扬福音，打开这个福音的门，让福音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样记载，在那里坐船往安提柯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上帝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上帝藉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上帝怎样为外邦人开了这信的门，这道的门。由头到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上帝的旨意才是最重要。保罗他是犹太人，但他知道他不应该将福音留在犹太人当中，所以他很欢喜快乐地将外邦人信主这个差传的结果告诉给差他们出去的教会安提柯教会知道。中间绝对没有个人一个福音地盘的观念，福音不是属于哪个哪个，福音是属于所有人类。这个负担不单止在保罗去传教、去宣教、去差传，由他一手建立的教会安提柯教会，他跟着同这班信徒住了很多日，探望这班信徒，他关心这班信徒的需要。因为安提柯教会都是由保罗和一班门徒建立的教会，所以差完出去之后没有忘记自己教会的，也都回到自己教会继续牧养。好可惜，如果大家看圣经都知道，因为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他没办法去回到耶路撒冷去述职，之外也是为了有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然后会议完毕之后，他就马不停蹄，今次不再跟巴拿巴了，就跟西拉踏上第二次宣教之旅，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跟着之后保罗不单只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的差传之旅。保罗他对任何人都有传福音的心，他对其他的门徒建立这间教会，建立一间教会很有责任感，对所有的门徒和教会他有为父者的心肠，他为所有传道者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亦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有差传 热心的教会应该有侍奉的方向，教会对差传应该有什么的看法，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和我们今天主席所看的 经文，有使命，有责任，有赏赐。保罗对差传对传福音的态度，让我们再看回刚才主席和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二十五节所讲到的，是表达出来，尤其是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所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段经文需要我们来到去解释。保罗这里讲到传福音上，在差传上高是有三方面的负担，这三方面的负担就是使命、责任和赏赐。让我们藉着保罗他的负担推移来到推讲，去到一间有差传教会应该有和保罗同一样的负担。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哇，为什么保罗这么大胆地说不传福音就有祸呢？经文解释了，因为使命已经托付了给他，已经是一个事实，没得翻转头。所以这个传福音，我们宣教，我们差传，这个是使命。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节所讲到，阿拿利亚蒙查查，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这个所保罗，要做我仆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如果你带回去阿拿利亚的心就知道，扫罗这个人当时是逼迫的信徒，杀死了不少基督徒，你只管去，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听不听话？但阿拿利亚听话，阿拿利亚乖乖地去找扫罗，并且按手为他祈祷。这个就是使命。保罗的使命，我们讲回，他就是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主的名，并且愿意为主受很多的苦。这个大使命已经给了保罗了，所以他不得不去传福音。今天我们都一样，我们同样领受了这个大使命，我们不单止用我们的口讲出来，我们还要有实际的行动。保罗之后就被差派去到海外作第三次的报道。在这么多次的报道里面，可以是说保罗历尽千辛万苦，但是他任何退缩的意念或者念头行动都没有，因为上帝已经交托了这个使命给他，所以他只这样说，我是不得已的。但这个不得已不是很悲观地说，是很乐观地说，因为很乐观，很积极地面对这个的使命。究竟传福音为什么讲讲下又跟祸有关系呢？为什么会受祸呢？为什么又会得福呢？福所代表的就是恩典，当然好的方面，神给我们有恩典，这个是赏赐。祸就是我们当我们没有达成使命，祸患就临到我们当中，大使命是主的吩咐。如果我们承接了这个的使命，不过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不能够达成这个使命，正如经文所讲，我们真的有祸。反而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使命的话，同埋合乎神的要求的话，我们就有福。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了这个传福音，这个差传的使命，我们是没得选，没得选的话就直接成为我们的责任。这个就是我们所讲责任。我们看一下怎样去理解保罗他的责任。第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责任给了他。但我们看回保罗，保罗他可以说是一个万能老官，文雅地说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传道人。他说，我若甘心作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责任给了保罗，保罗就甘心来负这个责任，就会有赏赐，自自然然的。但是你不甘心你都要去做，所以保罗选择甘心去做， 因为甘心就有赏赐。于是保罗尽一切的能力来到传扬福音，去到不同地方去报道、去差传、去直堂、去建立教会、去建立信徒。让我们一起学习保罗这个心智，在地上每间教会同一样要跟随保罗这个脚踪，让教会一同遵行这个大使命，肯负责任来到去跟随神的心意去做、去报道、去差传、去直堂、去建立信徒。第十八节这样说，我的赏赐是什么呢？讲到第三点，赏赐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传福音。很特别都要讲到保罗的赏赐是什么呢？保罗赏赐原来是叫人不用花钱，不用使分文就可以传到福音，就可以听到福音、接受福音和相信福音。即是说人人都可以完全蒙受神的恩典来得到福音，而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你们信就可以了。这个对保罗来讲已经是最大的赏赐。大家有没有同一样的心智？大家有没有同一样的无私的想法，接受这个跟自己身上利益一点都没有关系的赏赐呢？经文跟着还这样说，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心智就是为要多得人，作为神的使者，他甘心乐意作众人的仆人，他甘心乐意的将福音传给其他人，表现出他就是一个真心侍奉神、服侍人的一个的传道人。让我们一间教会有同一样的心智，他自己不顾自己的生命，不畏惧任何的艰难，他不惧怕任何的权威，他可以这么说，视死如归。一个作为宣教的人同一样也都需要有同样的精神，一个有宣教使命的教会都要有责任来学习保罗这种的精神。让我们一同甘心作神的仆人。保罗给教会一个非常之好的榜样，而我们都好好学习保罗怎样去信了主之后去所作的改变了人生。让我们从甘心乐意的作神的仆人、作人的仆人，甘心弯低腰来到服侍其他人，也都愿意一同来到了解其他人，不是只是我们隔离邻舍或者是这个教、这个地区、这个教会，我们还要理不同地方的人的需要，让不同地方的人同得福音。保罗所要做的完全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同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要让人白白得到福音。这个就是对保罗来讲最大的赏赐。作为一间有差传使命的教会，我们都有同一样的责任，去给其他人可以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能够相信神的福音。这个就是给我们教会最大的赏赐。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当中这么特殊的意义。差传这个字我们现在通常都用，来自英文 mission。以前中文翻译 mission 呢就是宣教，今日呢通常呢就是用差传。如果我们做一个字来到拆解的话，差传的差、差派啦、差遣的意思啦，强调一间教会差派的行动同埋佢差派的计划。而差传的传字呢即是传扬、传播咁解。即是话藉着行动来到传递一啲嘅概念、一啲嘅信仰、一啲嘅内容。而宣教呢，宣教拆来睇就係宣讲啦、宣告啦、宣扬啦咁解。即係话藉着言语嚟到去表达某啲嘅意念。而宣教嘅教字呢讲明教啦。在我们基督教来讲梗係讲我们基督教啦，梗讲我们嘅信仰啦。即係话我们传扬嘅係基督教。这个嘅信仰。所强调嘅係我们所传扬嘅係同我们基督教福音、基督教信仰有关系。由这几点的解释的话，差传就特别强调差派和传扬，但是没什么明显表达差传的内容是什么。而宣教就不同了，就宣教就讲明所传的就是基督教，不过就缺乏了差派者的角色，因为你宣教而已，没有讲差派者的。所以呢差传和宣教其实在我立场来讲，在我看法来讲是各有长处。 mission 所讲的是宣教，不过也都讲差传。所以呢，我很希望用晒四个字，差传、宣教、宣教、差传，无不足，一起来看。所以我们看回 mission 差传宣教，意思就是说教会和这班的信徒承受了主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在自己教会除了自己本身的福音工作之外，就差这些弟兄姊妹，或者用人力，或者用物力，用金钱，用祷告，在教会以外从事福音的工作，兴起教会，建立信徒，这些就是 mission， 这些就是差传，就是宣教。所以差传宣教基本的定义，我们就指向超越地位福音行动，亦都或者是超越文化福音行动，就是差传，就是宣教。教会要成为一个有差传使命、有宣教使命的教会，我们必须从宣教、从差传开始认识和付出行动。作为基督教众恩堂的一份子，我高兴地跟大家讲，我们真的是一间差传宣教教会。从过往我们35年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真的有做到这个使命、这个责任，也都得到这个赏赐。四点是我们教会里面会做得到。第一，我们在崇拜聚会信息里面分享，所以我们教会今年11月就有差传年会，我们有教会里面的团契、儿童主日学，我们都有宣差传的消息。我们10月、11月两个月份都用差传来做我们讲道的主题，我们都让我们小朋友认识到什么叫差传。所以11月的差传年会，我们都有小朋友的差传年会的内容。差传宣教亦都定期会在教会里面有消息公布。上个礼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在你们的内页里面亦都有不同的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地方有宣教的资料，亦都有定期的公布和更新。第三点，我们教会有支持不同的宣教的机构和不同的宣教士。大家每一年我们看回我们的 Mission Board 所做的，不单止经济上、祷告上来到支持很多个宣教的机构、宣教的单位、宣教的宣教师。最后也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每一年都能够有宣教队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宣教。2017年我们有非洲的刚果、非洲的加纳，同埋呢我们有离开我们8个钟头车程、1个钟头飞机的乔治大使短宣。另外也都有 Vancouver Challenge， 一个同 OM合办的福音训练和体验的机会，让我们本地向另外一个文化群体穆斯林群体来到传扬福音。所以作为一个有差传的教会，我们需要学习。第一个学习就是安提阿教会，当时讲了。另外学习，今天时间问题我不讲那么多，就是腓立比教会。一个有差传使命的教会，不单止一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而我们看回腓立比教会是福音由亚洲传到欧洲一个重要的据点，是保罗所建立，是建立在罗马帝国里面马其顿省里面。这间教会对保罗所做的报道工作非常非常之支持。腓立比教会即使他自己教会面对逼迫，自己都不行了，但是他们仍都热心的去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呢这样来到去呢，是形容腓立比教会，这样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几时是第一日？几时是第一日？这一日就是保罗在睡梦当中接受马其顿异象开始那一日，一直到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同心合意来到传福音。在这个时间，让我一起检视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放眼全世界。当我们看到譬如南美洲的秘鲁，他有150万的华人，他的首都利马40万的华人，他们对福音的需要原来只有3间华人教会。让我们看回我们自己教会的资源，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一间有差传宣教使命的教会，不是口头上去宣教，不是口头上去差传，讲得再多没有任何行动，我们都只能够停留在自己教会里面做宣教，一定没有什么果效。如果也都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所对我们所讲的大使命的中心点。一间有差住使命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坐言起行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负担不同的责任，不是说这间差传的教会你去做一次的短宣就够了。在这里我大胆呼吁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你一生人里面去一次短宣就足够，你必须要听神对你的说话，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同神来到交账，真真正正来到付诸行动，来到做一个差传教会差传的基督徒。让我一起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差传，让我们宣教里面，我们不是定一个口号，我们有实际的行动，我们需要不同的来到去接受神你的装备，接受神你的带领。让我们今年在这个差传的月份的里面，我们在差传里面一起有份。让我们今天立志，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怎样在差传里面来到负上我们所应付的责任。在明年摆上我们面前的差传的机会，有非洲的加勒，有非洲的光果，有 Vancouver Challenge， 有乔治大知识转宣，我就求天父上帝你自己亲自感动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他们作出这个的选择，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们的使命。上帝只会用他的办法来赏赐给教会，让更加多的人是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祷告，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